弟兄姐妹晚安。之前刘牧师预告了他要讲四次才轮到我讲，可是后来我们改变主意，今天我要他讲了两次诗篇诗意，我今天要继续我们的基督微型传奇。如果我们要继续讲马可福音，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讲义，到我们两边会堂门口都有讲义，今天新的讲义，去拿一份，现在去拿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拿，我们这个课程马太福音讲了很长的时间，有一份讲义，现在这是第二份讲义，是马可福音的讲义。前两天我也发了信给大家，如果你是会收到我们的资讯的啊，无论在手机上在电脑上你会收到，你可以使用我们这个讲义，但是你喜欢有一份纸本的讲义，今天还是可以拿。这个系列，这个总系列给它一个名字叫基督微型传奇。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一个重要的称号，它是从希腊文音译的，希腊文应该读作 Christos， 我们英文把它简化了，称它叫 Christ， C H R I S T， 我们知道这个字啊 ，Christ， 把它翻译作基督。有的人会从直接从希腊文翻，就把它翻译作基利斯都。可是当然我们要成为祷告的名字，我们简称一点好一点，所以我想当年的宣教士很有智慧的，我们就称他叫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 the anointed， 就是受膏者的意思。 anoint 这个字你认识吗？ A-N-O-I-N-T 是不是 single N， 不是 double N， 只有一个 N， A-N-O-I-N-T 加 E-D， the anointed， 受膏的，因为受膏者。这什么意思呢？从旧约时代，那些尊贵的人，一个祭司，一个先知，一个君王，他们都要受膏油的涂抹，神要他们制作的膏油涂在他身上。其实在中东那个地方，就对一般人而言，那也是一种对人的尊敬的表达。那在圣经里面，一个人受这个膏油，其实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就像你给一个人冠冕一样。比方奥运会，一个优胜者，他在这一方面非常的杰出的人，他得了我们今天是金牌，古代我们知道他们得到桂冠，对吗？那是一种像冠冕一样，你 crown， 冠冕可以是为了君王、王子、公主，可是也可以为一个杰出的人表达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称一个人，如果运动或者哪一个领域第一名，我们会称他叫冠军，对吧？所以有这个意思。那你可以用这样的了解，圣经讲到基督，那意思就是像这样，是神被神高举的，是一个杰出的、突出的，是像君王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把受膏者基督直接就说他是受膏君，虽然在希腊文里面并没有君王这个字在其中，可是包含这个在里面，知道吗？因为我们平常讲的基督包含这个意思。基督是希腊文，我们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耶稣基督来之前的犹太人的经典我们称它叫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多半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同样这个字眼其实最初是出现在希伯来圣经的希伯来的这个字我们如果直接照音译就叫做弥赛亚，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讲的弥赛亚天主教大概把它翻译成墨西亚，可能是 是吧？我们中间也没有人接触，我没有说错。那我们跟正教称它叫做弥赛亚，这个意思一样是 the anointed， 就是跟希腊文的基督是一样的字，哈，一样的意思。这个名字，我们通常在讲到他是神的儿子的一个神性的称呼，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在我们之上的，在一切受造物之上的一位，我们称他叫基督，所以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神性的名字。当他来成为人的时候，他有一个人性的名字，叫做耶稣。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大总主题我没有把它叫做耶稣为形纲目，因为他称为耶稣本身就是为形的意思。你知道为形的意思对吗？为形是古代的君王，他们不穿他们的王袍，稍微遮掩自己一下，不太想让人家认出来，这叫做为形。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为形的君王，其中一个就是乾隆。我常常在海外看到有人做一个动作，据说那是跟乾隆有关的。就乾隆因为常常微服出行，所以有的时候他为了掩人掩目，吃饭的时候就帮他的仆从倒茶。他应该是他们倒的，而且别人跟他倒茶，本来应该跪着倒的，他帮人家倒茶。那这些仆从当然当不起这种事，因为是他是帝王嘛，可是又在外面必须要掩人掩目，所以他们只好接受。可当他们接受的时候，他们会在桌子上做类似这样的动作。你有没有在什么地方看见人家你给他倒茶，他做一个这个动作？有的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大概意思就是谢谢的意思。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让你帮我倒茶，可是我是跪着领受的，是那个意思。据说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是乾隆时代传承下来的东西。所以我们把神的儿子来披上的人的肉身，事实上他不是装一个样子而已，不是像南瓜仙子改变一下形状而已，不是的，他是真的从一个女子所生，为圣灵感孕，从玛利亚所生，从婴孩从胎儿开始，一直经历了婴儿期、幼儿期、青少年期，然后青年到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道，大概过了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等等，所以他经历过这些。这个他披上人的肉身，稍微遮掩了他为神的儿子的一切的荣光跟全能，我就把他称为他的微形。对，我用了基督这个名字，他本来是神性的神的儿子，他来世上微服出行，可是他仍然行出非常奇妙的事，对吗？原来同时是人子又是神的儿子，他从来不是以神的儿子改变一下变成人子，完全把他神的儿子的身份抛弃，并不是这样的。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兼顾了神子跟人子的身份。有的人会这样子了解他，就是他原来是神，后来变成人，等到他复活升天再回到神，这个是异端邪说，这个不是正确的说法。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二才十三节左右，那里使徒约翰记载的时候说，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讲到我们的主他是从天降下，但是他并不是舍弃神性取得人性，他说来成为人的时候仍旧在天，意思是他同时兼具神性跟人性。自古以来这就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一个基础。有不少在初代教会被评为异端的都在这一点上面做出不同于我刚刚所讲的诠释，所以这是福音里面很重要的根基。我不敢说今天如果有人在这一方面说法跟我们不一样就一定不会得救，我不知道，可是至少如果长远来说，我们要把神的真理讲得正确，我想 应该是这样的，他同时兼具神性和人性。所以保罗、彼得他们讲到基督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这两个名字合起来讲，对吧？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提到主耶稣，有时候提到基督、主基督，可是有许许多多的地方他把这两个名字合起来讲，称他叫做耶稣基督，有时候称他叫做基督耶稣。曾经有人尝试把所有新约圣经提到基督耶稣跟提到耶稣基督这两个的经文把它区分开来，说当他称耶稣基督的时候，看他的上下文是什么，是在强调什么，当他称为基督耶稣的时候是在强调什么。可是我自己读圣经许多年， 我从很年轻就知道有人，而且是我一个蛮敬重的长辈这样教导的，我没有亲自认识他，从他书里面看见的。可是我认真的查考，我其实无法归纳出这个结果来。我觉得保罗、彼得他们在用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的时候应该蛮随性的，但是我相信当他们用的时候，有可能他们里面正在想到这一位谦卑成为人子的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也许就会自然的说他是耶稣基督。当他心里面那一刻想到这个的时候，正在更多的意识到他的无穷大能、他的崇高的神性的时候，他就会称他为基督耶稣。大概可是跟他上下文写的东西不一定很直接的关系。如果有一天你能够归纳出他们用这两个不同的次序实际上在上下文上有什么很确定的含义，你可以告诉我，至少我40年来我没有读出归纳出规则来就是了。无论怎么样，也许这不是最要紧的事，我们就是知道他又是耶稣又是基督，无论你称他为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讲到他是受膏君，又讲到他来成为人，而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救恩的基础。如果他全部是成为人，他没有能力救我们；如果他全部只是神，我们会觉得他不见得能体贴我们人是怎么一回事可他成为人，有胜过的人一切的软弱，圣经说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又能够体贴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凡事受过试探。可他又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带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足够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一位救主又是成了肉身的耶稣，又是受膏君基督。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我给他一个总名称，基督微型传奇。他在肉身当中仍然行出许多神才能够做的事，所以福音书记载他的故事确实是没有什么任何人写的小说能够胜过他的一个legend 的一个传奇，对吧？所以我称它叫做 incarnation legend of Christ。 incarnation 就是我们讲的道成肉身，成了肉身的这个字化成英文就是这样。那这次我讲借着这个讲到四福音，我没有打算挑出四福音里面的各个主题来讲，我也没有打算按着一卷一卷，而且按着一章一章这样来讲。我大致上按着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书的次序，但是在每一卷书里面我选择一个方向来讲，就是这四位福音书的作者都一样记载耶稣基督微型的时候，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所行所教训人的事，但他们各自有他们记述的一些特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很可能主也借着这个，上帝借着这个要让我们有基督的画像能够画得更完全一点，而不会瞎子摸象似的只是注意到其中一些面而已。所以我这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讲， 但是我其实大致上还是涵盖了该卷书不少的经文，对吗？我们熟悉圣经本来就是这样，我不觉得我应该在一次的讲论里面把那一卷书的所有的东西都讲到了，也不可能这样做。我们学习的时候也不需要这样，我们每一次抓住一些东西，可能下一次在读的时候会再抓住另外一些东西，我们逐渐就会更加的熟悉。所以这次我所讲的，也许你没有每一个点都领受，但是有可能你领受了一些东西会对你有帮助。可是我要大家做一件事会帮助你，除了听我讲以外，你自己有更多的领受，那就是我从讲马太福音的第一堂聚会，我请大家能的话做一点这种 homework， 做一点家庭作业，大概每一周你读它差不多四章圣经，这样大致上你可以在22、23周读完它。如果你觉得你的时间不够，这样你就每周读两章也可以，这样你就是两倍的时间，快要一年的时间你可以读完四福音。真的不行，一周读一章吧，我不愿意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又太过分了。那我这次要大家读的时候，不是叫你这样读过去，我给大家一个方式，应该会对你有帮助。这个其实我是从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英国的一位在20世纪中叶被主使用的一位圣经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摩根，他的一本书里面他的做法，那本书我觉得是摩根的其中一个代表作，那本书叫 The Exposition of the Whole Bible， 全本圣经的注解。他的写法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22章，每一章他都写出3个或者4个他自己读他的心得的笔记，用简短的话，不是长篇大论，因为他每一章写出来的东西也不过是差不多像你的圣经的半页的那样的篇幅而已，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你学习用精简的话说出你的心得来，那才叫心得嘛。又写一大串，那个是你有点未经整理的东西啊。那我没有办法让大家都拥有一本他的这一本书，因为他没有中译本，在这里就买英文本也不是很容易买到。可是我举了一些例子，然后我自己把我很多年前我下过类似这种功夫的笔记也给大家做参考，所以马太福音那份笔记我有把那28章每一章我都写了2个心得笔记啊。那今天你拿到的马可福音也是这样，在最后那里有几页是这样，你可以参考那个。甚至后来你自己读出来的亮光跟我的也很类似，你也没关系，就照那样写，你自己重写一遍就会不一样。也许你会读出比我那些亮光更宝贵更细致的亮光，那也很好。可是我建议大家写出3个点来。四福音书每一章常常都蛮长的，所以你会找出3个新的笔记应该不是太难的事。如果你写出来以后每一周把你的新的笔记传一份给我，我也乐意替你保存这些，我多半都会看一下，有的时候会注意到你的错字，不过我都没有改，帮你改就是了。其实我也有注意到。我这样讲只是告诉你我有认真看。那有的人会传给我，有的人可能自己有读没有传给我，没有关系，你总是下一点功夫，至少有这样下功夫的人都给我反映，他们觉得他们这一次读比以前抓住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所以读马可福音也是这样，那有的人照着我讲的那样读，因为我马太福音讲很久，所以有一些人其实已经读完了，就是把四福音都读完了。如果你已经读完了，那么也许你愿意从使徒行传开始继续这样读，或者另外一卷书也可以，都可以，很好。 除了这个以外，我也给大家一份资料，也是我在带人家读经的时候我会做的事，就是我写的导读题目给你。我对四福音我也都有，每一章我都有一些导读题目，你会在你的讲义的后面算起第二个部分是导读题目。马可福音我写的导读题目写的比较简略一点，因为我是只写了两大段而已，可是你可以参考，那个是帮助你读圣经的时候自己要会问问题，最好你自己能够问那些问题。好，首先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这个作者，作者就是马可，他有另外一个名叫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这是使徒行传提到他的时候这样写的。他是另外一个有名的新约的一个弟兄，巴拿巴的表弟。他的母亲意思是巴拿巴的姨妈妈，但是也有的人觉得也许巴拿巴应该比他高一辈的，也许是舅舅，觉得那个玛利亚有可能是巴拿巴的姐姐。我想我需要一定要弄清楚他。他的母亲叫玛利亚，你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往后面翻三卷书，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吗？这里提到彼得被西律下在监牢里面，第二天可能把他踢出来，有可能就要杀害他。那天晚上天使把彼得提出监，完全没有动到其他人，他们根本就熟睡，没有人知道，把彼得救出来。彼得原来以为他只是看见异象，等到天使离开他，他发现那是真实的，所以他就想了一想，我现在该去哪里，他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教会自古以来传统的说法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主耶稣升天之后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祷告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那一天教会也就在那里建立起来，所以有人称那个地方叫做教会的摇篮。如果照教会的传统的说法没有错的话，教会的摇篮是在马可的家，他的母亲叫做玛利亚。那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关于玛利亚这个名字，这是我们在讲马太福音我也稍微提过，再讲一次，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几个玛利亚，至少有四个玛利亚你要留意，有的人认为可能有六个玛利亚，可是有一些我们不太确定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可至少有四个玛利亚你要弄清楚。有一个玛利亚大概是最有名的，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OK， 我们称她叫做拿撒勒的玛利亚，因为她原来是在拿撒勒，所以后来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般在讲的玛利亚常常是讲到她。有另外一个人我们称她叫伯大尼的玛利亚，她有一个姐姐叫马大 Martha， Martha 很多人的名字啦，中文我们和本翻成马大就不太好听，我们一般人叫 Martha， 我们翻译成玛莎也感觉好听一点，比较像女生的名字。她有个弟弟叫拉撒路，主耶稣叫她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她死了四天以后，这是他们家在伯大尼，好像主耶稣蛮喜欢去他们家的，这个家是欢迎他的。这个玛利亚被称为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把香膏一股脑的倾倒在耶稣身上的那个玛利亚。主耶稣说那个香膏是为我安葬的时候用的，所以我称这个玛利亚是跟耶稣的死有关系的，就像第一个玛利亚是跟耶稣的生有关系，对不对？还有一个玛利亚在新约圣经称她叫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抹大拉，我们不确定是地名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个玛利亚好像原来是一个罪人，可能现在不到道德的生活里面或者怎么样，以至于身上好像有一些邪灵的工作。圣经这样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说主耶稣曾经在他身上赶出七个鬼来。圣经讲到七的时候，有是指的很多还是真正有七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玛利亚好像特别蒙主所爱， 可能也因为他得着的赦免跟救恩大，所以他的爱也多。所以当主复活的时候，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是很大的荣耀，对不对？对吧？哦，四本福音书至少有两本，最后一章提到主复活之后第一个显现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我们称这个玛利亚是跟主的复活有关的。而且给你讲了三个玛利亚了哈，一个是跟耶稣的降生有关，他的母亲玛利亚；一个是用香膏抹主，是跟伯大尼的玛利亚，是跟他的受死有关；一个是跟他的复活有关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你开始混乱了没有？清楚哈，嗯。第四个玛利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就称她叫做耶路撒冷的玛利亚，她住在耶路撒冷。这个人跟教会的建立有关，事实上教会传统的说法还更上溯到主耶稣复活升天更早一点，就是最后晚餐，主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我们称它叫做最后晚餐嘛。这个最后晚餐因着达文西画的画举世知名哈，我们今天教会有圣餐，有波饼聚会，也跟最后晚餐有关。教会传统的说法认为最后晚餐也在马可的家，就是玛利亚的家，所以这个家显然他是一个有钱人。事实上这是应该是一个有钱的家族，因为使徒行传开头记载巴拿巴显然是蛮有钱的人，他在那么爱主的情况底下把他所有的产业都奉献到教会来，好让很多穷人可以得到帮助，而他自己就这样全心来侍奉神。所以有可能无论他无论玛利亚都是一个有钱的家族，所以才会有一个后来可以容纳120个人在里面祷告的大房子，对吧？嗯，晓得我在讲什么哈？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玛利亚。嗯，其实我个人有点认为伯大尼的玛利亚跟摩大拉的玛利亚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不少人这样认为。你如果看好莱坞拍的电影，常常把这两个人拍成一个人的，嗯，那是有可能的。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再来谈这个话题，好吧？嗯，就因为马可的家成为初代教会祷告预备好后来领受圣礼的地方，所以今天有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如果他们想要有一个地方特别设立为鼓励人在那里多一点祷告的地方，有时候他们就会把它取一个名叫做马可楼，你听过吗？那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可的家就是当年教会在那里祷告领受圣灵教会建立的地方。嗯，这个马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富二代，又是近前的第二代。嗯，可是他还需要经过一些历练。我想他很火热，有年轻人的热情。嗯，有可能主最后晚餐，说明他也参加。后来去了克西马尼园祷告，他可能也在，因为只有马可福音记载，当犹大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门徒都四散逃跑了。有一个人，他显然没有向门徒立刻逃跑，可能年轻人热情，觉得别人逃跑，我不要逃跑，所以他差一点被抓，最后还是逃跑了，逃得比较慢而已。而且因为他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好好穿衣服，只披了一个外袍，所以他把外袍就留在人家的手中，赤身逃跑。圣经讲的赤身不一定一丝不挂啦，只是没有外衣而已，我想是啊。这个人教会也有这样的传说，认为马可记载的这个不知名的叫少年人，很可能就是马可的本身，他没有讲出来而已。而这个人呢，很可能他真的有年轻人的热情，所以后来他的表哥，我不知道舅舅还表哥巴拿巴，跟使徒保罗被差派往外邦宣教的时候，他就自告奋勇跟着他们去，帮你们提皮箱。问题是他没有提多久，他就发现不好玩，因为他们在居比路，我们和本这样翻译就是今天的 Cyprus 塞浦路斯，他发现 这样宣教好像会遇见人家的迫害，觉得不好玩，他就中途开小差，就做逃兵，就溜走了。所以第二次出去宣教的时候，巴拿巴还想带着他去。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人，很知道提携后进，又是他的表弟嘛，有一点裙带关系。可是保罗就不愿意，保罗是比较严谨的人，认为这样一个人，你现在再带他去，好像在同意他的行为，他应该受一点教训，不带他去。巴拿巴坚持要带他去，两个人就为了这个起了争执，最后两个人为了这个分开。从此以后，保罗跟巴拿巴就不同走一路，两个人都继续各自被神使用就是了。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记述，就是这个马可他到后来变得不一样。到后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马可的时候，给他非常正面的评价。这个马可没有因为觉得说你不要我，有别的地方要我，他没有这样。他显然因着巴拿巴给他的扶持，可是我觉得也因着保罗给他的管教，我想他接受了。这个年轻人逐渐的生命里面有不一样。后来保罗提到他的时候说，你要把马可也带来，这个人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帮助。保罗是这样说到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一个年轻人接受指正而能够变得更成熟。人不会因为年纪变大就自动变成熟的，对不对？有的人就是服侍主也可以到年纪大的时候仍然充满着老我的，可是马可不一样。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马可说，我的儿子马可，这显然不是他跟他妻子生的，他是因为他的母亲叫玛利亚，并玛利亚显然不，耶路撒冷玛利亚显然不是彼得的妻子，因为彼得是伯赛大人，对不对？所以有人认为是彼得带他信主的。你记不记得彼得当年是主差派他跟别的门徒一起去找到一个逾越节的晚餐的地方，对吗？也许在那一次他认识了玛利亚跟马可这个家，而传福音给马可，他信了主，所以他后来称他叫做我的儿子马可。也有可能他常常跟随保罗，所以教会有另外一个传统的说法，不是大家都同意，可是有很多人这样看为，有这样的看法，就是马可福音有可能是可以称为彼得福音，是彼得把他所知道的事传承下来，马可把它记述起来的。不过一定也有一些是马可亲自看见的了，如果他那么早期 就更早一点就跟随耶稣的话。有人认为马可福音的对象是罗马人，就像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一样，而罗马人是很重行动的。所以马可福音也有一个特点，它跟马太福音几乎多半都是重叠的，可是马太福音有许多的事迹马可几乎都有记，马太福音记得不少主耶稣的教训呢，马可就不是都记了，有时候他完全没有记，有时候记的片段，只有很少数记得详细一点。所以有人认为马可比较注意行动，他没有记太多耶稣所说的，而是记多一点耶稣所行的。也因为这样，马可福音其中一个记述的特点是他提到耶稣的行动，而且用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是马可常常用了一个希腊字，那个字的意思就是立刻。立刻，这个立刻啦，有时候翻译作随即啦，马上啦，一页的时候只是翻译作他就，可是其实原来用的那个字是那种立刻随即的意思。那个字在整个新约27卷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80次，新约作者用了那个字用了80次，其中刚好有一半，有40次是马可用的。你知道新约圣经一共有290章，马可福音只有16章而已，可是他用这个字就比例来讲很突出，对不对？他用了40次。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用这个字。 他好像借着这个表达主耶稣怎么样殷勤，而且行动迅速、干净利落，这是一个好仆人应该有的情形。我们跟神之间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有时候我们是他的儿子，有时候我们是他的心腹，有的时候我们是他的朋友，有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他所救赎的。可是圣经也提到，有的时候我们是他的仆人，对吗？你想到这一方面，你一定要学习主耶稣的一个特点，他服侍起来干净利落、迅速，不会拖泥带水，也不会延宕，他不是这样的，而且他很殷勤。所以有的人用基督伯的四个脸面，其中的牛犊的脸面来讲到马可福音，这是马可福音记述的一个特点。这几天我们教会正在做一些搬运的工作，因为顶楼刚弄好啊等等。两天前在秋令营上面主日聚会，我招募一些弟兄姊妹，那天下午能够有一些帮忙，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空，所以来帮忙。我发现他们不是站在那边等着说我要做什么，不是的。我发现那些来帮忙的有 好些都是这样，就是他们会主动看那个需要，有的我还没有跟他们说要怎么做，他们已经把它做了，而且做得合适，他们很细心的留意观察，而且觉得他可以做的他就立刻去做。应该像这样，一个夫人应该像这样，好吗？来，我们看看第一处，马可用了这个字眼，第一章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那这个可能不是他用到这个字的第一处，我不太确定。可是我们先讲到这一节，也许从十七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十八节一起读，他们就立刻舍了我，跟从了他。你已经知道是哪一个字。翻成那个字翻成什么字？立刻。主一呼唤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立刻舍了渔网跟随耶稣。这个立刻付一点代价，他们不是立刻抬头而已，他们立刻做的事是有一个非常具体而且影响深远的动作。他们舍了船，舍了渔网，从此以后就舍弃他原来的行业，你知道吗？彼得只是后来在主复活以后有一次回头去打鱼而已，在那件事之外，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放下他原来的行业了。如果主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但愿我们都能够像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一样立刻起来跟随。如果是主的呼唤，你不会认不得他的声音的，你不需要跟别人说的，你不需要请教别人，出于主的你一定会认得出来的。像我们这一次在营会上也唱了一首彼得的诗歌，那一首诗歌讲加利利的陌生人，我多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代唱这首诗歌，就特别喜欢他副歌的第一句话，他说那时我便立意永远爱他。那时，我们觉得当年我们就是这样跟随主的，以前我们不认识主，当我们一认识主，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就是像彼得他们一样立刻起来跟随他。那时我便立意永远爱他。你知道这福音书里面主所呼召后来被神设立为使徒的那些人，几乎每一位都是这样跟随的。他们没有先经过一段冷淡期，慢慢慢慢有一天复兴起来决心跟随耶稣，他们没有的，他们一听就立刻这样。像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就是这样，他原来是一个税吏，很好的职业，还蛮赚钱的我想，可是他一听见他就离开他的岗位，全心的跟随耶稣。 我想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他告诉我他想这些的时候，我在旁边听，我觉得我当年就是这样。他在读剑桥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主，一认识了主，他就觉得神呼召他要全心为神而活，他就问主说，你是不是要我现在就放下学业专心的服侍你？但是主让他知道，不，你的心智应该这样立刻跟随，可是你还是要把你的大学的学业读完。神会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带领，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他讲这个的时候，我立刻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大一的时候遇见主就是这样。我那个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现在就应该全职侍奉，成为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可是我们没有冲动行事，所以这个立刻啊，待会儿或者是下一次，我不知道讲到哪里，我们会告诉大家，会大家来思想这一件事。有一些东西是属于我们应该立刻去做的，有另外一些东西我们立刻就会变成毛毛躁躁的。我们要分辨一下，什么东西应该立刻，什么东西你要斟酌一下。事实上那个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其中一个过程。后来巴托森牧师，我的辅导跟我后来都成为传道人，当时的呼召就是包括在这里面，虽然不是当时立刻进入这样的一个行动里面，可是我记得我听我一个同学，班上一个同学讲，我在大三还大四的时候传福音给他，他是我们班上功课特别好的一个女生，后来在我们班上第一名毕业的。当那一天我传福音给他，他跟我一起决志祷告，多年以后，大概过了30多年，我才第一次听他讲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后来啊都没有好好聚会，去了美国，过了快要10年才真的好好的跟随主。所以我以为他当时只是这样决志一下而已，可是许多年以后我请他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他讲他那一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我传福音给他，他决志信主那一天晚上，他说他整夜几乎都没有睡觉，他感觉到一种呼召，他问主说，如果你是这么真实的，那我做这些做什么？我应该全心跟随你。但他整夜思考这些，祷告这一件事，后来他觉得主让他知道，全心跟随他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传道人。他觉得神要他在物理上面荣耀神，他后来也确实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那个随即立刻起来要跟随应该是这样，这样是更蒙福的，对吗？马可福音4章15节，那里再一次用到这个字眼。对不起，对，那是主在讲那个四种土的比喻的时候，第二种土的一个比喻的含义。15跟16节讲到两个立刻，这两个立刻不太一样，我们来读好吗？马可福音4章15、16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这后面这一种后来还提到还有别的原因使得他那个立刻领受没有成全太美的事，可是这样立刻领受是好事，我们一听到神的道就应该立刻领受。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个仇敌魔鬼，他也动作很迅速，他会想办法立刻把撒在我们心里面的道夺去的，知道吗？有的人是听完一出门 就开始注意别的事，听见的道就好像不见了。你也可以说只是你的疏忽，可是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背后有一个仇敌，他一直想办法要做这些事。你听了道立刻就不见了，确实也不能完全怪魔鬼，也是你自己也有责任，但是至少应该怪一件事，就是你跟魔鬼合作。所以我用这两节圣经给大家讲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你一定要动作比魔鬼快一点，因为魔鬼蛮殷勤也蛮快的。这是我的牧师说的，他说他是在讲别的事啊，他说无论谁我们都可以找到可以称赞他的地方，就是魔鬼我们也可以找到称赞他的地方，比方他很殷勤。你一定要记得魔鬼是很殷勤的，当你还在那边犹豫延宕着，哎呀明天再说吧的时候，魔鬼已经开始做工了，到明天你可能感受就不一样了，哎呀那个大概不太重要，知道吗？什么东西重要你抓得住，跟你是不是历史反应有关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道理，很可能马可福音讲的特别的多，所以你不要忽略这个马可福音记述的一个特点，还用了40次来讲这个随即立刻一有什么事就怎么样变怎么样，像这样。马可福音6:50，这里讲到一个我蛮值得注意，我们也会从其中得到造就的一个立刻。马可福音6:50，这是在讲到主耶稣在有一次叫门徒先搭船离开，他自己一个人上山祷告，他不要有人跟随，他想要单独一个人。半夜好像主虽然在山上祷告，他注意到门徒遇见一点难处，他就要去他们那里。他走在海上去，这是福音书里面有名的一个神迹。他完全不是为了表演，因为他并没有在，他从来没有在一大堆人围着他的时候他做这一件事。可是门徒看见了，门徒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50节说，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这里提到耶稣立刻做的事，我们中文翻译做连忙。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的主的这个连忙很重要。一方面，我们想到主的安慰常常是可以随即来到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要留意这个，就是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最瞬时的反应就是那件事情带给我们的冲击，无论是因此叫我们忧虑、害怕、担心，或者是气愤，或者是抱怨等等。可是主希望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心里面不要失去平安。我想这是主的意思，主给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他并没有先解决他们怕的事情。他常常是这样，他先叫他们心里不要怕。我希望你认识这个道理，这是一个将会改变我们整个生命的态度，带来许多祝福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当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不要那么被所发生的事情带给你的冲击所牵着跑，以至于立刻要做出什么回应来，那也是立刻，你那个时候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应该是瞬时的立刻的选择，就是立刻选择不要让你心里面失去平安。 这是一个信心的选择。你懂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觉得发生的事情嘛，解决它好像就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不是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不是人的聪明智慧想出来的东西，主要我们先让里面平安。有另外一次，主耶稣在船尾睡觉，风浪很大，门徒那些是老练的渔夫也控制不住船，船好像快要沉了，他们才想到耶稣，赶快去叫醒他。主耶稣起来的时候，显然那个连彼得这个老练的渔夫都会害怕的风浪啊！你可以想象当主醒过来的时候，一定是那个船一定是这个样子。主没有说你们怎么不快点叫我，主没有这样说，主也没有赶快平静风浪。那一天主平静了风浪，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主先教训了一番门徒，你记不记得？说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他讲的时候可能是这样摇的，也就是主耶稣并没有先把风浪平静才讲这个话。你读圣经要读到这个，这就是你读的时候做的新的笔记应该读出来的东西。这个次序很重要，对不对？很多人读那个都只读一个结果，就是主平静风浪，然后他们就应用说你遇见什么环境主会平静风浪。可是那一天主不是这样，主没有立刻先把你的环境搞好，他先教训门徒要他们有信心，他先要我们心里要信靠他，要有平安。他转身对惧怕的门徒说，不要怕，是我，不要怕。他立刻这样做，记得好吗？我们生命里有不少事情我们要留意，要迅疾的反应，对吗？有另外一件事也是类似这个意思，马可福音，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节，我们刚刚举的那几个例，那几个经文都是中文和本圣经有把那个字翻成我们能够辨识的字，可是现在我要举几个例子是中文圣经没有把那个字翻出来，显然当年翻译马可福音的宣教士可能没有我们今天在讲这件事情的这种意念存在他心里面，就是这个字眼是马可福音的独特更多使用的字，所以他没有强调这个，以至于当马可用了这个字他们翻的时候却没有把它翻出来。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节，这里说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其实马可在这里用了这个字，就是立刻，就有人立刻去告诉耶稣。这是很好的事。我也认识，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家庭，当他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忽然发现孩子生病或者发生一个意外，也许是有鱼刺梗到喉咙，也许是受一点伤等等，有一些这样的父母，我所认识的好像比较多妈妈会这样，他们第一件事就想到耶稣，他们第一件事就觉得要把这件事交在主的手中，主帮助我的孩子，帮助这一件事，这是很好的习惯，对吧？他们就立刻去告诉耶稣。当然你自己的需要也要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有各种反应之后才想到好像应该告诉耶稣，或者自己好像没办法的时候才想到要来祷告。不，你最好早一点想到，即使是你有办法的事，还是先想到主。哦，主耶稣啊，像召会的人的这个口号蛮好的，你有这个习惯蛮好的，无论遇见什么先说哦主耶稣啊。保罗告诉我们，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养成一个随时转眼望耶稣的习惯， 另外有几处我很简单的讲过去，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节，耶稣看见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随即招呼他们，这也是中文没有译出这个字眼的地方，只提到哦，有啊，我们中文和本有随即这个字吗？哦，有，所以这个不是和本没有译出来的，这是有译出来的。第一章二十一节，主耶稣一到加百农。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就在，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来马可用了这个字，所以你也可以说，耶稣到加百农，随即在安息日在会堂里教训人。你如果旧的原文用到这个字的地方读一读，你真的会发现，马可蓄意这样做的，要表现出耶稣动作迅速、敏捷、很立刻的反应，他没有在那边拖拉呀、拖啊，像这样。我觉得为主使用要学习这个事。我想到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喜安堂还在荣教师还在世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冬令会荣教师会开始安排有一些年轻的同工也有一点分享，不是讲全堂，有一点分享啊，请他们讲二十分钟大概。然后我就注意到，因为我常常坐在很前面，我就注意到我旁边坐了一个弟兄，也是一个传道人。荣教师到了像我们的敬拜有一些安静以后，他就暗示那个弟兄，他没有跟大家讲说现在请谁上台讲，他没有这样，他就往这边看，那个弟兄也刚好看见他，忘了他怎么样发出一点声音，我已经忘了。然后荣教师就用眼神，大概包括了动作或者是嘴型吧，叫他现在他可以上台了。我在旁边我就发现那个弟兄，那个传道人都很年轻的牧师嘛，刚开始侍奉主，而且在荣教的带领底下，他都是恐惧战惊。然后现在要有交通，所以你知道那个弟兄荣教一这样跟他讲，他就做一件事，你猜他做什么事？闭上眼睛，低下头，他觉得好像要在亲近主一下，要在祷告一下才敢上台。荣教没有体贴这一件事，荣教就在那里用一个我们附近的来听得见的声音，用英文讲的。意思就是说快点，他在用这个语气，虽然很小的声音，可是几乎是像生气一样语气说快点。荣教师传达的讯息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还记得那个弟兄几乎是跳起来的，然后赶快就上台。不过他上台以后并没有立刻就切入他讲的话，不够学习这个。可是荣教师训练我们这个，我一直很注意这些，我自己对自己也这样要求。我一想到也是那么年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们一个弟兄的传道人，他被请在 Costco 主日的晚上讲道，他不是也不是讲全党，讲一部分，可是他上台，他大概想要讲得更好，他把原来那一天有诗班的那个献诗的谱夹也带着圣经，所以身什么不少东西，然后放到台上的时候就需要整理那些东西，你知道吗？然后越整理就越乱，咔嚓，那个谱夹就掉到地上下来捡，都还没开始讲话就发出很多的声音来，然后教师坐在他后面就这样看他。这些都帮助我学习一件事，就是你该上台就上台就开始讲，就直接讲入主题。我一直都不喜欢人这样。如果记得没有说，以前荣教师也讲过这个吧，就是上台又说我本来不该我上台那个是心砰砰跳，主要我讲，可能就讲这些话。啰啰嗦嗦的，尤其如果人家只叫你讲三分钟，有的人不知道他光讲这个就讲掉半分钟，哎，16%，你知道吧？直接切入主题，也就是说，当你应该要做的时候，就预备好，一上去就应该直接切入，应该这样。 也是我们那个时代一个年轻的另外一个传道同工，我就觉得他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他那个时候在台湾的东部，他除了自己牧会以外，主给他开路，他也在监狱的事工上有份，跟更生团契配合，所以他定期会去监狱里面跟受刑人讲话。那个时候还没有其他的宗教进入，在台湾的监狱多半都是基督教最率先进到那里，给他们受刑人有这些心灵的一些分享。那有一次我们有另外一个在新竹的教会，他们的会有很多是学生，所以他们在假期就安排了一个像福音队一样，让这些学生可以去学习。那请我也去做他们的聚会的讲员，所以我跟着他们去。然后其中除了聚会以外，他们有一些传福音的行动。其中有一天下午，请那个教会的牧师带我们去台东的监狱，去那边等于是观摩见习的哈。那其中也有几位，那位牧师就安排他们也做一点见证。那几位做见证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呢，哈，就是像我讲的一样，就是拖拖拉拉，然后讲东讲西的这样，大概花了10分钟左右，他们做的见证。我看那些受刑人都已经快要溜了，如果他们不是被压在那里，早就溜掉了，我想。然后我们那个牧师，带工行牧师一上台，他第一句话，所有的人注意力就被他抓住了，有声音洪亮，而且第一句话就是切入主题，就能够抓住人的心。你一定要学习这些事，好吗？那个时候我的牧师训练我们，他有时候这样讲，他说快一点顺服，即使顺服错了也先快一点顺服。我想那是很好的教导。好了，我今天先讲到这里吧。